好，我们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习近平与老挝领导人上星期签署了首份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边合作文件。与此同时呢，北京正筹备将于5月举办的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新华社发社评称，中国与亚洲国家已经携手踏上了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征程。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是习近平早些年提出的概念。现在看来，中共打算正式启动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国以忧虑的目光注视北京推广中国方案的举动。国务院官员最近提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引发美国各界的热烈讨论。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国际社会能有多大程度的认同？美中竞争是不是两种文明的对决？我们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贸易战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沉寂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呢，他又在国际舞台上活跃起来。继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和这个海军节青岛阅舰式之后呢，中国又一个大型主场外交将是五月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个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具体时间还没有定，但是官媒营造的这个声势夺人，称呢它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一次盛会。那么首先我就来请教胡平先生，这个习近平他先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呢是亚洲命运共同体，这等气魄和雄心呢看来是非同小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共同体的概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他们葫芦里究竟是什么药啊？
在我看来，这些共同体的概念到底什么意思，这其实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概念，他等于是扯出一面旗帜，向世人宣布，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现在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他主要是表明这个意思，至于他具体内容倒还在其次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在2015年习近平出席在纽约的联合国这个建立70周年大会，这个大会上就提出了这个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2017年，中共2017年这个12月，中共和世界政党这个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对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很明确的阐述。他说呢，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啊！这话当然看起来很空泛。后来呢，他这段表述呢，又写进了中共的党章，而且写进了这个修改过的这个宪法的序言中。他这个表述本身看起来很空泛，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内容并不太重要啊。当然，这里它主要涉及到这个政治、安全和外交的问题，还谈到了生态。在这其中呢，中共也提出有些具体的措施，包括亚投行、一带一路啊，还有孔子学院。也就是表示呢，要用这个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给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在其中呢，其实中共提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秩序提出挑战。有这个与之分庭抗礼乃至今后取而代之的这么一种架势。另外在具体内容上呢，也确实有些明显的不同，比如说 中国提出这个命运共同体，它更多的强调的是国家的主权，而对于人权问题呢，就把它放在很低的地位，而且反对用人拿人权的问题去这个所谓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等等，这些地方呢也表现出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和这个普世价值的之间的一个距离。那总的来说，他提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这个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亮相的动作，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崛起大国，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么一个姿态。
那么也可能这就是他以前说过的中国命运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亚洲命运共同体呢，现在看来绝非仅仅是一个是一个构想啊，习近平呢是要把它付诸实施。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他与老挝领导人签署了双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文件，据说呢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首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双边文件。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上个星期呢我们谈了中国与美国分庭抗礼引燃成型，那么现在看来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引燃了，种种迹象是不是已经表明习近平已经开始公开向既定的国际秩序叫板，开始争做世界老大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我记得这个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表示就是不挑战你们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但是呢这个话呢是以前说的啊，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以前说的话后来不算数，这种情况已经多次发生，这个比如这个领导人刚上台的时候，他也主张这个没有讲好，比如说他去新加坡访问，他就说新加坡大学倡导人才不设墙、观念不设墙、思维不设墙、知识不设墙的无墙文化。他说这体现了新加坡创新进取和开放包容精神，是这个贵校和贵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刚上台的时候是想学新加坡的，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想让全世界学自己吧。所以就是此时彼时啊，过去说的话可能已经不作数了。那么今天来看呢，有没有可能真的来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呢？其实我觉得很成问题，就是有可能是生存于一种自我营造的幻觉之中。这个情况跟毛泽东非常相似，这个当年法国的这个作家马尔罗就说过，他说毛泽东就是沉浸在他自己这个制造的幻想之中，幻觉之中。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访问了一趟欧洲，然后这个意大利也加入一带一路，希腊也加入，觉得好像这事儿有希望，然后又开了一次这个一带一路峰会，这个万邦来朝，这个一下子心情就好了很多。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可能就是想，继续营造这种幻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办法认真的来这个看待它，因为现在很现实。刚才我们谈到，中美贸易战这个又到了一个叫板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要看的是下一步怎么办。当然我相信这个什么这个文明对话的论坛还会开，然后高调还会唱，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在现有的这套指导路线的这个主使下还能走多久，这个内囊是不是已经进上来就空了。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往后有很多伟大的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方案可能都难以实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给大家读网评，我们来听听 我们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然后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啊。首先是强帆，他说一会儿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会儿打造非洲共同体，现在又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自己变成了廉价劳动力共同体，中国人民的血汗都装在权贵自己的手提包提出国了，留给中国人民自己的就是上不起学共同体，看不起病共同体，买不起房共同体，再加上禁止发声共同体，禁止知情共同体，看看14亿人还很得意，这就是统一洗脑共同体，中共的存在对地球人类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午夜星空 SZ 他说，中国这几年发展较快，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忘乎所以，充当亚洲老大或者世界老二，中国就整体而言还是穷国。甘肃杨改兰事件就是我们永远的痛。所谓命运共同体，国情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特别是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最后形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更何况共同体里还夹带着见不得人的、见不得阳光的私货，一旦曝光，怎么能不招致围堵攻击？中共真是自作自受。J. Catherine 他说，中国在走一条中国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意味着中国曾经承诺的不结盟不出头的亚洲中立角色将有所变化，从一带一路思想开始，中国就开始了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的远征之路，这是中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看到这个雄心呢，不可谓不勃勃，这抱负呢也不可谓不远大，但是实际情况如何？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他构建人类或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这一规划？国际社会能有几人赞同？亚洲又会有几个国家响应呢？
在我看来，这次习近平又提出要召开这个亚洲这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对话，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退让。我们注意到，在过去一年多，也就是在贸易战这个大形势之下，中共官方的很多说法实际上已经有所后退，比如像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这种说法就悄悄收起，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这种说法呢也在减少。据我们了解呢，中国其实这个是派人跟向美国带话啊，就告诉美国那么在今后若干年内，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啊，中国还比不上。另外呢也谈到了，这也表示像这个美国等于是一种示弱当然也是为了这个避开风头，也就是有鉴于在此前那种亮剑招致了这个各方面的不满，尤其是美国的不满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话说回来，你既然已经亮过剑了，你再收回去能够起到多大效果，那当然就非常可疑了啊。那么接下来谈现在要搞这个亚洲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对话，其实在亚洲以今天中国的情况，要在整个世界建立起它的这个主导地位固然是困难非常大，几乎不可能。那么你退而求其次，在亚洲建立它的这种主导地位困难也很大。那因为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在亚洲有很多国家对于中共的这种做法肯定是充满疑虑，而且要加以抵制的。比如说你东边的日本，南边的印度，那显然对于中共想在成为这个区域霸权是非常不满的，也非常提防的，而且也有相当的实力去抵制的。再说周围的什么，包括越南、韩国，还有澳大利亚，当然你像包括俄国，因为俄国毕竟是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么一个大国。他对亚洲的事务也是非常的关注。再说还有这个美国，这些各种力量加在一起，使得中国要在亚洲地区建立起它的区域的霸权，应该说困难也非常大。尽管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就是通过经济，包括它的所谓一带一路，经济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是有了很引人注目的发展，但是他想由此而建立起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战略上的一种支配地、一种主导地位，这方面的难度我想它就非常大了。而且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短期内我们根本看不到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好的，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呢？啊，很多专家都是这样评论，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所以问题的关键呢，是目前的共产党中国是否具备成为世界中心或者是中心之一的这个硬实力和这个软实力。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先说硬实力吧。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实力明显的不行，为什么呢？这个也是中国的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就是中国现有的教育制度啊，它本身就是思想控制，就是洗脑，就不提倡这个独立思考，所以这样的制度对于科技创新来讲是有重大障碍的。
嗯，
所以当然可能有一些创新，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在就是其他国家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本土化，这个是比较委婉的说法，比较直接的说法就是偷。那但这套东西它成不了你的硬实力。那再有，我觉得从军事上来讲，现在大家最近前一段都在热议中国造的这个航母到底有多大的实用性啊，现在最起码一点，现有的航母一个是从前苏联买的旧船，根本已经脱离这个时代了，哎，又仿造了一艘，现在的情况也不行，就是你现在的动力，你核动力问题还解决不了，你还要靠这个这种通用的燃料，这个燃油什么这套东西，我觉得它都没法进行长时间的远航，所以它的补给本身也会成问题。再有就是你现在招的这些丐帮，他除了跟你要钱以外，他在军事上其实他形不成对你的支持，也没法形成像冷战时代就是华沙条约集团那样的这么一个组织，这么一个军事组织来跟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来对抗，这个东西现在我觉得这个实力也是不行。尽管说现在想尽各种办法在世界各地建一些这个基地，这些基地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中共整体的这个军事科技虽然有了很大的这个提升和发展，但是还没有办法和美国来竞争。
嗯，
第三个就是地战线过长，而且呢内部的结构存在非常大的问题，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受到的严重冲击，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然后想通过一带一路打个时间差，然后争取到这个把自己给壮大起来，形成一个自己的人民币市场，这套东西我觉得过于遥远，它远水解不了近渴。一个呢是，而且会由于你的各种的撒币和各种的这个科技啊，或者是军事上的大规模的投入，来这个就像前苏联搞军备竞赛那样，现在想跟世界第一大国也搞这样的竞赛，这个很可能从经济上也会拖垮自己。
嗯，
所以从这几点来讲，硬实力是不行的。那当然软实力就不用说了，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是一个野蛮透的体制，而且现在这个体制限制人的自由，限制人的这个解放，搞的这个东西说在体制内外都不得人心，然后你的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把你的这一套制度方案强加给全世界，形成一个这个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谁能够受得了？就是看一看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看一看香港现在的这个发展状况， 啊，大家其实心里都很明白，这套东西如果，如果跟中国骗几个钱花是可以的，但是真的拿到这个中国这套模式，拿到自己国家来用，我觉得在这些国家也会受到抵制的。谢谢，我先说这。
好的，我们来继续，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吧。李忠本，他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中共集权独裁者的皇帝的新衣。”可见御用文人臆造手法，第一，模糊共产原教旨和封建皇权的区别；第二，纳粹国社专政理论包装成新威权理论；第三，一党独裁打扮为全民乃至全人类代表，从而取代普世价值；第四，其目的呢是将自己伪装成东方文明的代表，让人们忘记其屠杀罪恶造成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亡灵难以枚举。STGY007 什么共同体？就是搞团团伙伙，中共在国内反对团团伙伙，在国外拉帮结派，不过都是用钱来买兄弟，都是酒肉朋友，没钱的时候估计一个朋友都没有。加尼真，他说：“中共向全世界投射军事实力，在地缘政治与朝鲜伊朗结盟，在价值观上拒绝给自己的人民自由，并对美国政府和民间进行全面渗透等等，无论签署的贸易协议看起来是否平衡，只要中共掌权，破坏美国这一核心目的仍将驱动中共的政策与行为。”我们看，无论习近平的计划是不是务实，美国呢却是认真看待中国威胁的。最近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提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提法一出笼就立刻引起了各界的热议。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和竞争是不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呢？
关于文明的冲突这种说法，是最早出现在1993年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亨廷顿的一本书，他就谈到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冷战实际上是西方的内战，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也是西方的产物。而冷战结束之后呢，他并不认为所谓历史的终结，人类就会走向大同。相反，他会认为人类还有冲突，而且今后的冲突呢，就反映成文明的冲突，它分成三大块，一个是基督教文明，另外是伊斯兰文明，还有是儒教文明啊。那在他的这个书里头呢，把中国大陆归结为儒教文明。当然，对于这一点，我想那个我们中国人都很难苟同，因为中共政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儒家的一个政权。你把中共治下的大陆也归为儒教文明，我想这个是确实说不过去的。你像马克思主义这一套啊，共产主义这一套啊，包括的列宁主义政党这些东西，都不是儒教文明的产物，而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再有呢，你按照所谓这个儒家文化圈，在这个儒家文化圈之内的这个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且不说包括这个香港、台湾，还有什么韩国呀、日本呐、越南呐、新加坡等等，你相比之下啊，中国大陆是最少儒教的，其他的地方的带有儒教色彩、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还要多一些，还要重一些。而那些地方都已经证明，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普世价值，完全可以这个建立起民主制度。因此呢，你把中国大陆归结为儒教文明，因此认为它是和普世价值。因此普世价值只是西方价值，这个中国不可能接受这个价值，这种观点呢，这种立论呢是站不住的。当然这里我觉得呢，对于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位官员提的这种说法，谈到中国文明是一种这个不同于一种非白人的文明，那么当然很多人就提出，就认为有种族主义之嫌，还有一些人呢担心会不会出现，在美国会不会出现排华呀等等。那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太重要。这个其实我认为主要反映出，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对中国还是看不懂。 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啊。因为人总是戴着观念的眼镜来看世界，他原来是戴着冷战的眼镜，戴着共产主义这套理论的眼镜去看中国，后来看现在中国现在不像那么回事情了，那他就于是就拿起另外一副眼镜，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眼镜，中国所谓儒教文明的眼镜，他就是这么来看这个事情。实际上他不了解中国，他是不清楚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嗯，这个其实我们都有共同的经验了。你想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我们得到外部信息都相当零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的关于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尽管我们得到的信息相当少，但是我们很快就能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以后事态的这个发展也证明我们的评估大体上是正确的。可是到了这个本世纪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但刚刚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也知道是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以为那里人们就是反专制，然后那个专制政权被打倒就会建立起自由民主。可是后来看来怎么事情不是那个样子呢？于是我们觉得我们对阿拉伯世界就不大看得懂了，我们对当年的苏联东欧我们看得懂，而对于这个穆斯林世界我们就不大看得懂，就这么一个问题。那现在美国他同样的一个问题，他就发现，你看这位国务院官司经常也讲过呀，他原来和苏联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就把人权作为一个重要议题，用这个问题呢是敲动了苏联的变化。比如在1975年，包括美国在内和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签订了一个赫尔辛基协议，其中就强调了这个人权这个价值那么在由此呢，在苏联以及东欧各国都有一些异议人士就组建了一些人权的团体来监督执行这个赫尔辛基协议那么对于这些苏联东欧这一国的自由化运动起到了相当的推进作用，包括著名的捷克的七七宪章其实也是在赫尔辛基协议签订之后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另外呢，赫尔辛基协议还谈到了这个移民的问题，谈到了人员的交流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你想想，在铁幕之内的人如果他们能够，还有宗教的问题，如果在这当时的共产国家中如果有了一定的宗教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有了宗教的复兴，另外他其中一些人员能够到西方来那么这对他们国家本身内部的变化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可是他们这个美国官员就发现这些事儿怎么用到中国上就不灵验了呢？你就说拿今天中国来说吧，你说宗教确实也有所复兴啊，和毛时代相比那复兴的幅度还相当可观。另外呢，你说中国的人员移民问题，中国有这么多人当移民，另外呢，中国留学生这么多，全世界各地都有中国留学生，包括美国的国际学生中间来自中国的是占最大的比例。另外呢，尽管现在有进入互联网时代，作为中国人也并不难得到外部的信息，尽管有防火墙，但是中国你在境内你还可以翻墙。另外很多人呢，你的肉身都可以到海外来，这些年来中国出来旅游的人包括到美国旅游的人都非常多。他美国人就政府就觉得很奇怪啊，有了这么一些事情，按说今天中国就该出现和当年80年代苏联东欧他们出现变化一样，就会引起内部很大的变化。可是这些变化似乎都没有发生，也就是他们发现原来用来对付苏联东欧国家的那么一些做法用在中国身上好像就不灵验，因此他们就得出结论，那中国就是和那些国家和苏联东欧不一样，他们就是不一，我们就不是一类。所以他其实是这么来的，因为我们平常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就什么叫看得懂，什么叫看不懂。看得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别人在做什么，理解别人为什么这么做，也能估计到别人未来会怎么做，也能推测出别人在什么状况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们看不懂呢，我们就是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遇到什么情况了我们不知道会到时候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实际上是他，我觉得美国主要是他是对中国他是出于这么一种疑虑，所谓这个文明的冲突这种说法其实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和美国呢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去除这个种族色彩，我们可以说美中冲突呢是两种文明的冲突，似乎也不为过，因为美国和中国代表的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两种思维 两种这个制度，也是两种意识形态。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同意我这种说法？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冲突啊，一定要拿文明来解释，这个有点过于教科书了。
嗯，
啊，可能这个贵国国务院的官员，当然也可能是学政治学出身的居多，所以就习惯的拿最流行的这个政治学的理论呢，来套这个中国的情况，来套这个中美关系。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这个政治制度啊和意识形态这个东西，还不足以概括，从文明这个高度来概括。更多的来看呢，像是一种野蛮与文明冲突，或者说专制与民主的冲突。
嗯，
我觉得这样的解读比那个文明冲突的解读要实际的多。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中国的文明解读为一种农耕文明然后呢就解读为由此产生的这个儒家文化是由农耕文明产生，然后呢习惯于把西方的这个文明解释成为一种工业化的文明，然后呢解释成一种基督教的文明。其实这个儒教它本身就不是教它不是宗教，它只是一种用梁启超的话说叫以伦理为宗教，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咱中国人历来就缺乏宗教感，那这个话题我不展开，我只说现在中国的这个体制啊，这个体制这个意识形态，它也是一个外来跟这个外来的这个文化杂交以后的产物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这种杂交以前有过，比如说那个印度文明也进入中国这个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个融合的就非常好，最后变成了这个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宗教，就是这个佛教，这是好的例子。然后不和谐的例子，那就是像太平天国这个利用了基督教学说来这个想改朝换代，最后变成就是一个邪教。那现在实际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套东西，它在俄国有了一次山寨版，就是这个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所创造的这个俄国，最后呢，它走向了极权主义。然后你看这个另外，这个极权主义不仅是在俄国啊，它在中国也被制造出来了，当初就是叫什么？叫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山寨版的。所以我曾经讲，我刚刚还讲过，我说这个山寨版，这个俄国是1.0版，然后这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这个是2.0版。
嗯。
在新时代出了一个3.0版，但是都是山寨版，都是跟外来的这个学说进行了杂交以后的产物。但是不是原来的东西，最后呢就走向极权主义，俄罗斯就走向极权主义，这不说，那西方文明也有走向极权主义的，德国的纳粹怎么出来的，这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怎么出来的，它还是能够出来，
嗯，
所以这不是说这个文明跟那个文明的问题，甚至于包括你说。日本它也是农耕文明的国家吧？它出了武士道，它的武士道最后也变成了一种类似或者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东西，对外来搞侵略。所以我觉得把文明跟这个社会制度，或者把文明跟这些个社会的体制，或者党文化混为一谈，
嗯。
这个解读永远是不清楚的。
嗯，
我觉得一定要划分出界限来。
好的，
不仅仅是去除种族色彩。谢谢，先说到这儿。
好。 抓紧时间念网评啊，埃德温陈，他说美中竞争不是两种文明的冲突，现在美国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调配资源来谋取超额利润，美国跨国公司也可以在集权政府或专制政府或中共政府的帮助下禁止美国劳工，禁止中国劳工的言论结社的自由，来规避美国劳工的言论结社的自由，并削弱美国劳工的议价能力。在没有暴力的威胁下，如果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自由永远委托于某个独裁者并承担相应代价，这才可以说中国人有倾向专制的文明传统。傅正辉他说，中华文明早已扩展到东亚各国，包括朝韩、日本、新加坡等地，而且影响深远。美国国务院将美中对抗上升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的高度，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现实。习近平提出的亚洲或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大战略，也和二战时日本东亚共荣圈主张完全不同。最大关键在于中国是和平合作的手段，而非侵略。请美国务必分别看待，以免铸下大错。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鉴于提出两个文明冲突这个官员呢是基伦·斯金纳，他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那么美国一些媒体就认为呢，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他这个团队呢可能正首次基于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的这个理念来制定对华战略。我请教胡先生，您确信这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基于一个全新的理念制定对华一个全新的外交政策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斯金纳就讲过，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它离不开一套论证。那作为总统，他对很多事情有他这种特殊的感觉感受，一种特殊的直觉。而你这个美国国这个规划事务局，你的工作之一就是把总统的这种感觉直觉加以系统化理论化，把它变成一种学说，这样子呢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那么这里有个很著名的这个先例，就是70年前美国这个国务院规划事务局的凯南，他曾经以这个匿名的方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而他的文章呢对后来美国政府制定这个冷战的政策起到了一个奠基的作用。而现在斯金纳他们所要做的呢正是他的前任他的像这个凯南他们所做的工作，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呢这件事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之中啊。那么特朗普他显然对中国有些直觉，这些直觉在我看来也是对的，那就是他第一，他认为中国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问题，比什么恐怖主义的问题啊，比什么俄国问题都重要，这是他的第一个直觉。第二个直觉就是觉得今天中国的问题和以前的问题都不一样，和日本的情况不一样，和当年苏联东的情况也不一样，那么这个直觉应该说也是对的。所谓也就是他们都发现，当然我并不认为他把它叫成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文明，这种说法是对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错的，不是这么回事情。但是呢今天中国的情况确确实实和当年的苏联东欧情况已经有了相关的不同。所以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确确实实我觉得他正在制定这么一个新的全新的这么一套这个对华的政策。
那么正像胡平先生讲的那样哈，更多的美国舆论呢认为两个文明冲突这个理论呢过于激烈也过于唐突，它反映的实际上是美国面对中国威胁呢缺乏这个思想准备，甚至有点惊慌失措。我来请教张先生，美国对中国的担心除了经贸、军事、科技等方面之外，是不是也包含了习近平和中共的这个雄心和抱负，比如我们刚才谈那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亚洲共同体呢？
这中美之间的误解啊，可能已经存在了上百年。就是我记得30年前啊，这个有一次我接受这个，就是洛德先生的夫人的一个采访，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就包婉一女士，我就说，我说中美之间有太多的误解，到现在有很多问题互相都没有看明白对方是怎么回事儿， 所以呢，现在引导出来的这个文明冲突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
嗯，
缺乏这个细分，缺乏这个具体的分析。所以这个呢，也反映了就是说我回顾自基辛格时代以来，尤其是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和这个引中国加入 WTO 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这种错觉或者误解，导致了今天的后果。也就是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们当初要是看明白了这个政权的本质，你们还会像这个当初那样去扶持这么一个政权？你们希望驯化这头猛兽，你们希望感化这头这个猛兽，但是你们发现没有，这个猛兽越长越这个壮大了，然后它现在可能会反扑过来吃掉你们的文明，或者吃掉你们的这套社会体制、民主制度，它现在要这个团结它所能团结的力量，来打造一个命运共同体也好，或者其他的什么体也好，然后呢，这个来吞食现有的这个所谓这个人类文明的这个主流。
嗯，
这个东西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前我也节目中我也谈过，我说这个对人类的这个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前途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能够醒悟可能还不算早。那至于说现在产生的这种各种的讨论，或者这个政策的重新调整和重组，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还是发现的有点晚，是醒悟的有点晚，所以导致呢，在这个在对对手的观察上仍然存在错觉，然后这个相应的对策的制定上确实有些慌乱失措，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存在。那当然，这个除了经贸、军事、科技这几方面之外，这个现在这我们这边的雄心你也不可忽视，
嗯，
但是呢，你也不要以为它真的有多强大，
嗯
啊，这个我觉得，刚才我已经谈过了，你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自己的制度不行，所以按制度的竞争来讲，中国一点优势都没有；按人心的向背的竞争来讲，中国也缺乏这样的优势，中国现在要打的牌就是说，还是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那个路数，就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还要团结丐帮来跟你们对抗。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实力还是相当有限。我觉得现在，惊慌失措之余，也有高估对手的
好的
这个成分在内。
好，
谢谢。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